政见周刊。各位同修，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。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2年6月6号到6月12号所发表的文章，愿与同修互相切磋，共同精进。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。
师父的新讲法让弟子奋起直追。作者：大陆大法弟子。师父在20年讲法中说，其实走不正路，一个是阅历的原因，其中包括生命背后带着的麻烦，各种恩怨世怨与各种生命的连带等等；一个是自己人心的执着，特别是形成的观念，形成了思维的方式，那就使自己很难认识到那些不自觉的人心表现，认识不到它怎么放下。这时我一下想到自己在正识法中有一颗喜好心，很多时候做一些不爱干的事情的时候，看起来都在圆融配合，其实真念没有动，而有些事自己心里却很爱干。这颗喜好心就是思，也是情的一种表现，不能真正以法为大。我就这样问自己，不带一丝观念和任何个人因素，真正的无私为他，自己应怎么做。在一次学法时，我一翻开转法轮，就看到这几句话，他用功能把洞都堵起来了，所以你看不见他的存在。他修炼比较缓慢，他的招儿比较笨，他抓不住修炼的中心。尤其把洞都堵起来了这几个字格外醒目，感到是师父的点化，我悟到是自己回避了自己的执着心。这种逃避把洞都堵起来，就等于执着心不存在了吗？自己应坦诚面对修炼中的一切，那就是只看大法的要求，整体的需要，放下一切人心的条条框框，一切个人因素，比如喜静不喜动和怕吃苦，与同修合作的分别心等。我体会出用法严格要求并转变思维后，反而有一种大道至简至易的简单轻松。在和同修们一起学师父的新讲法时，大家都意识到修好自己和完成大法弟子的使命是多么重要。同时看到师父讲，当我看到有些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学员，就嘱咐他们叫没走出来的那些学员赶快走出来，那些迷失的学员赶快找他们讲真相，不然他们将面临最惨的下场。同修们悟道，这是师父慈悲给他们最后的一次机会，也是师父嘱咐弟子应尽的责任，我们应圆融师父要的。很多同修都开始找身边曾经修炼过的学员。有一位同修交流中和我说，有很多同修这些年一直坚持做三件事，但由于一些原因暂时懈怠了。比如我弟有的农村同修忙于农活，学法都很少，这种情况我们也应去关心，互相交流提醒一下。在以往有时答应同修也很被动勉强，还要以圆融配合自己说服自己，但这次自己什么都没想就同意了。我和同修去了一处好几十公里之外的村子，到了一位协调同修那里。这位同修诉说自己学法状态很差，总犯困，这里的同修们都正忙农活，很长时间不再集体学法，晚上回家已经8点来钟，又累又困，都很少学法练功了。我们就说希望能和大家在一起切磋一下。同修说晚饭后就得9点多，那么晚还在一起说啥呀。我们诚恳地说，没关系，刚刚学了师父的新讲法，还是聚聚吧。同修出去联系通知了， 我身边的同修说，几个月前我们就来过两次，结果两次被同修撵了回去，所以真的需要和同修们在一起。我在心里请师父加持。同修回来了，这次很顺利，同修们吃完饭都来。8点多时就陆续到了10来位同修，大家见面都有种说不出的滋味，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过这样的机会。同修们都感到这是慈悲的师父让弟子赶快精进。随着同修们一见面，就都切磋师父的20年讲法，每个人都向内找自己，这个场越来越祥和纯净。很快同修们完全敞开了心扉，有同修说心性关老过不去，给常人影响也很不好，是自己没做好，真相也总没信心讲了。有同修说家庭关没过好，其实是因为友情守不住心性，再加上农活又忙又累，学法太少，有时都想哭。有同修说我急躁的物质很强，做正实法的事情做不好就着急，恨不得发脾气，正法都到现在了，这哪行啊。集体学法环境开创的不好，我们才会有这么多干扰。也有同修谈到自己缺乏慈悲，有时救众生是走形式，而并非完全为别人好。这时有同修说，师父这次又给我们讲到空间，个人悟道，师父不仅扩大我们的心性容量，师父也不会讲和我们无关的事。一个面临圆满的修炼者应该知道这些事，我们不执着圆满，但我们其实即将成神，所以我们就得放下一切人心，换上神念了。同修的话使大家沉思。这时又有同修说道，师父的慈悲和巨大的承受，同修们的内心受到很大触动。这时有同修说，啥也不用说了，就只有做好的份，今晚咱们就把集体学法的事定下来。同修们一致决定明天就恢复集体学法，大家比学比修，不再麻木，修炼如初就会必成正果。然后同修们还计划分东西，继续讲真相，劝三退。看着大家又高兴又有精神的场面，同修们无不感到师父不想落下一个弟子。后来同修又提醒大家，我们听师父的话，还要找回曾经的昔日同修，让他们尽快回到大法中来。那晚回到家，正赶上半夜的发正念，整个身心感到仍然笼罩在一种纯净神圣的法光之中。之后同修在一起又通过沟通，一位女同修表示她可以开油车，那种能烧油的三轮车，这样以便出行，走出多远都不怕。当黑夜中看到这位女同修专注而尽力的开车，汗水微微的打湿了额头，我感到同修真正在全力配合，我的心备受鼓励。那一次我们几位同修在路过一个村子时，不是上文中说的村子，一位那里的协调同修高兴地说，那次你们走后，我们就又恢复了集体学法，这回学了师父的新讲法，同修们真是使劲往前追，做3件事劲头足着呢，奋起直追不放松，越到最后越精进。作为师父的弟子，唯愿真正能注视正法，圆融师父所要的。
学习20年讲法心得体会。一，师父给打开慈悲境界。师父20年讲法发表后，连夜在电脑上学了2遍。看到师父再一次讲到3000大千世界的法理时，我感到很困惑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2次，在转法轮卷二、转法轮法解、96年的悉尼法会讲法、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、旧金山法会讲法、欧洲法会讲法都讲到过这个法理，到现在至少9次了。 师父为什么反复讲这个问题呢？是在起悟我什么呢？苦苦思索，没有答案。在参加集体学法时，我提出这个问题请教同修，有同修悟，这是师父为了扩大弟子们的思维容量。我虽然觉得有道理，但没有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。当学完后面的几个段落时，看到师父说，这个宇宙这么大，从宏观上到微观上有多少生命，每个生命由多少粒子构成，每个粒子里边都有世界，那一层也都是无量众多宇宙构成的，那里边有多少神的世界。我有时在想，作为一个生命来讲，看似很渺小，却都有着自己生命的故事，有的悲壮，有曲折，有欢乐，有痛苦，有慈悲善良，又都有生命的不同特点，我非常珍惜他们。但是对于宇宙不同层次的王啊，不同层次更大的神来讲，他们对待低层生命是不看重的，那是状态决定的，他们只看重整体标准，对某一个生命或大范围的生命群都不当回事的，因为它太大了。我一下明白了为什么自己对师父反复讲三千大千世界这么敏感，这是因为在我的潜意识中，对微小的生命也是不看重的，思想是符合旧宇宙的王们的。师父在起悟我，这不是师父所要的。当我明白这一点时，我顿时感觉身体周围充满了能量，身体无比高大舒适，眼里充满泪水，那种感觉无法言表，只能用庄严慈悲来形容。同时我体悟到大法的圆融状态，师父一面讲宇宙大的不可想象，一面又说每一个渺小的生命都是一部历史。最终我们宇宙体系有多大，一兆层巨大的宇宙说成个范围，把一个兆罗列到一兆个兆，把一兆个兆形容成一个空气的分子，满剧场都是这样的例子，那么多的宇宙也只是宇宙中一个空间中的一个不起眼的小粒子。又讲，我深深地知道，作为一个生命来讲，在哪一个境界中都一样，都会觉得生命的美好，当然三界除外。我体悟到旧宇宙的法是不圆融的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那些王主们不看重微观低层的生命，所以他的宇宙就存在成住坏灭，下面的不行了就毁掉。师父说，佛法是从粒子分子到宇宙，从更小至更大，一切奥秘的洞见，无所不包，无所遗漏。选自论语。大法是圆融的，弟子所证悟的法理也应该是圆融的，这才是师父所要的。我还充分体会到学法的重要，集体学法的重要。在集体学法的场中，心底纯净的读法到一定境界，师父就把法理点给了弟子。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，你真的会收获很多。二，悟道的法理运用到讲真相的实践中。自从悟到珍惜微小生命的法理后，我突然想到那些不懂事的婴幼儿也应该是讲真相的对象，还有那些智力有缺陷的人也不能错过。师父讲过，有些傻子都是有来头的，他为了在人中不造业，故意把大脑弄残，这是大意。悟到这些后，没过两天，一个热心公益事业的士人委托我和另一个人去2000里之外的地方救助两个幼儿和他们的妈妈，大的7岁，小的5岁，妈妈有智障。我知道这是师父让我去救度有缘人，我欣然前往。在火车上，身边有两个不满周岁的幼儿，我找机会在他们耳边说法轮大法好，两个孩子都对我笑了。在当地福利院见到两个孩子和他们的智障妈妈，当地政府为了他们的面子不允许外省市人领养，民政部官员们一直陪同我们，无法单独讲。我求师父给个机会，一会儿大的孩子要去厕所，智障妈妈让小的孩子给哥哥送手纸，母子三人就都去了厕所。我守在厕所外， 分别对他们说了两遍法轮大法好。太神奇了，智障妈妈和四岁的孩子应该第一次听说这样的词汇，但他们一点疑惑莫名其妙的神情都没有，好像很明白的样子，点点头。我问，记住了吗？他们又点点头。那个最大的孩子很高兴地对我挥手。出了福利院，门口见到一个脑瘫后遗症的女孩，也是福利院的孩子。我对她说，法轮大法好。她说，嗯，而不是，嗯，很明白，很肯定的神情。回来的路上，我的泪水默默流淌了好久，感恩伟大师父的慈悲，大法的神奇，同时也为几个柔弱的生命感到无比的幸福。以上体悟属个人认识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。何时？
我们找回了一个昔日同修。休息的日子，自己总有很多想法，是去发资料讲真相，还是去做协调的项目，还是去帮助异地老同修，真是不好决定。于是就给师父上香，让师父给决定自己首先应怎样做。进香后，自己很想去异地同修那里，因此去了异地。我们一到老同修那儿，外地一同修也在那儿，说自己是前几分钟到的。我觉得真巧，我们各自说出了来意，想来找回昔日的同修。我们同时感慨，是师父安排我们来的，因为我们二人都在进香时请师父点化过，目的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带上了师父的20年讲法上路了。我们去找到了当地一位与720以前的一位老辅导员有联系的同修，于是我们三人去了那位老辅导员的家。我们先发正念，清理老辅导员所在地点空间场，跟他谈大法形式。刚开始他有很多疑惑与顾虑，我们三人灵活地发正念，讲法理，讲真相，很快的那位老辅导员的佛性就出来了。他主要是说，因为刚迫害时610人员对他找的太多了，有时半夜三更的找他，把他的家全抄了。他一直认为大法好，只是认为自己年岁大，只是做个强身健体之事，没有政治目的，却被像犯人一样的整，不值得。所以他将大法书藏在最保险的地方，违心的对610人员表态不学了。当我们换回了他的良知与佛性之后，他当即表示要我们给他演示五套功法，他自己亲自练了第五套功法的动作。他还让我们告诉他发正念的要领，我们建议他在家首先恢复每天全球同步练功，多学法，多发正念，多看师父的新经文与各地讲法。他很爽快地答应了，接受了我们带给他的经文和资料。看到昔日辅导员重新回到修炼中来的情景，我想到了慈悲师父的一段法。人呐，一个生命在历史上的今天能够得到法，那不是一般的事，太幸运了。可是一旦他失去了的时候，大家知道那面临的是什么？是很可怕的，因为赋予那么大的责任和巨大的使命，他没有完成的时候，那相对来讲和一个生命的圆满，那是成反比的。那个生命，那真的要进无生之门了。你们也不能随随便便的给我抛下一个人，不管这个人有什么样的错误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都想给他机会。师父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，我们感到尽快找回昔日的同修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。在此希望自己和更多的同修都能参与到此事中来，个人所悟如有不当，望同修慈悲指正。
收去瞧不起别人的心。昨天我和同修一块儿做资料，才打印了十份，机子就不动了，怎么操作都不行，正念也发了还那样，跟上个星期出现的状况一样，以前都顺利得很，最近这段时间是怎么回事呢？同修说修机子先修心，我心里想这我肯定知道，嘴上却不以为然地说我什么也没想呀。同修开始读红吟，我一边跟着背一边继续弄机子，两个多小时过去了，就是不听使唤，心里是真着急。我跟同修商量说重新安装一下可能就好了，结果安装好了机子还是那样不动，一下午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。回来以后我静下心来向内找原因，突然想到一件事，前几天一个同修帮我把一篇稿子修改过后发出去了，在政见网上也发表了，但是我心里并不是太高兴，主要原因是有点埋怨同修没跟我商量自作主张做了修改。我还不谦虚地觉得同修改的句子不通顺，还有的地方是画蛇添足，不是从内心里感谢同修的一片好心帮助，这不是不谦虚吗？这不是瞧不起人吗？前两年自己就意识到了自己有自大瞧不起别人的心，虽然一直也在修，但还是没从内心重视，所以表现出来还这么强烈。回想了一下，生出这种心也是由来已久了，还在上班那会儿，由于工作认真敬业，业务报表经常得奖，常常受到领导的表扬和同事的称赞，心里感到美滋滋的。其实做好本职工作本来就应该这样，加上岗位比较好，心里有种优越感，不知不觉的慢慢的就生出了一种高高在上瞧不起人的心，嘴上不说什么，心里还是喜欢听好听的话。我女儿批评我说我很自信，常常拿自己的优点跟别人的缺点比，事实上她说的的确如此。其实很多同修在正念正行上，在做三件事中，很多方面都做得非常好，都是自己应该学习的。唉，惭愧之极，自己到现在还是怕吃苦，求安逸，就这自己还感觉良好，想起来都脸红，差距何等之大。机子不配合是因为我的心性不到位。俗话说山外有山，天外还有天呢，自己怎么能够自大瞧不起人呢？我今天把它曝光出来，一定要修去这不好的心。修掉它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个人的提高，也不仅仅是堵塞漏洞，而是觉得堂堂正正的修炼人怎么能保留这颗心呢？
魂不守舍，对于那些经常会丢三落四、做事心不在焉的人，别人指责的时候都会说这个人魂不守舍。魂就是修炼界讲的主元神、主意识，舍就是家，这里特指是灵魂的栖息之所，就是我们这个身体。魂不守舍就是指一个人的主元神、主意识不在自己的身体里，没有控制这个身体，所以才导致这个身体做起事来很混乱，丢三落四，没有条理。在没有修炼之前，我是一个喜欢联想、幻想、想入非非的人，往往手中做着这件事，脑子里却想着别的东西，妄念特别的多，经常丢三落四，钥匙丢过无数次，有时候准备骑车到 A 地，却骑到了 B 处，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许多麻烦。修炼后知道那是因为我的主意识不强，没有完全控制自己的身体，就像一个没有人控制的车辆自己瞎跑，所以才导致做起事来杂乱无章。作为一个修炼的人，加强自己的主意识非常的重要。师尊在转法轮中说，因为主意识控制大脑越厉害，其他生命也就插不进去。我悟到师尊说的其他生命有许多，其中包括复元神，也包括思想业、各种观念、欲望、不好的想法和外来干扰。主意识非常强大了，完全主宰自己的大脑和身体， 才能够不受思想业的干扰，才能够按照主意识的指令行事。在修炼过程中，如果主意识不强，手虽然在做动作，但思想却是杂念丛生，想的具体是什么也整理不出来，大多数是发生过的事，中间的利和弊，或者未来的事该怎么做，怎么处理，这样想，那样安排，想法又快又活跃，无法遏止。就像师尊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的那样，过去人那个思想从他脑子里出来像一条路一样，过去是一条直线，他是很快的走，现在呢，他左右逢源，这么顾虑那么顾虑，那个思想出来，他来回横着走。想得多顾虑多是因为什么呢？还不是出自于私自，想未雨绸缪，保护自己不吃亏，能够占到便宜，把没发生的事安排得妥妥当当，幻想中把每个细节都设想好了，最大程度地保护自己。有时候对于一些想得到而得不到的东西，就想入非非，沉浸在妄念的海洋中。师尊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，在一个人降生的时候，在一个特殊的没有时间概念的空间当中，人的一生已经同时存在了，有的还不止一生呢。人的一生是神早已经安排好了的，是按照业力轮报来安排的，而作为修炼人的一生是师父按照修炼的道路给安排的，自己按照常人的思维观念想怎么怎么安排未来做好准备毫无用处，因为事情不会按照你的设想来发展。人类的发展是高级生命在很高的层次中才能够控制的，按照发展规律在进行着转法轮，人从来都无法安排和控制自己的人生，种种妄念都是执着心。过去修炼的人讲活在当下，心境如同一潭碧水，凡尘俗事如同碧水上空飞过的大雁，大雁未来时碧水空寂，大雁飞来时只在碧水中留下身影，飞过后不留一丝痕迹。也就是说，在红尘中修炼的人要常保持清净无为的状态，事情来了做好后就放下，不去想其中的得失，不让凡尘俗事留于心中。师尊在大纪元法会上讲法中说，人在现实生活中养成的观念和那些不好的东西一下子很难去干净，习惯性的东西还得把习惯改掉呢。思维的方式已经是这样了，那从思维的方式上还得去找正它，才能不再出问题。我悟到平时的生活中思维方式上就应该养成排除杂念，释然不留胸中的习惯。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再悟难忍能忍。修炼十多年了，一路走来磕磕碰碰摔摔打打，真是让师尊操碎了心。从开始的不会向内找，到现在的渐渐会向内找，但有时找的还是那么不彻底，不那么无条件，特别是到心性观稍微大一些，比如某件事情自己觉得没有做错，但所有小组同修都说我错了。还有当自己状态也不好时，又听说同修被绑架了，这个时候家人同修又讥讽我时，便马上忍不住跟他叫起来了。事后又很后悔，知道自己没守住心性，明知故犯，又生出严重的懊恼心，于是消沉懊恼和安逸心加在一起，索性什么事都不做，大睡一场。醒来后又觉得对不住师父，耽误了不少宝贵的时间。但是过一阵又会出现这样的状态，自己心里很着急，但是无可奈何。前几天坐在家里想，老这样下去怎么行啊？师父看了多痛心啊！高兴的是旧势力，我心想不行，我不能上旧势力的当。突然我悟到师父讲的难忍能忍， 原来总是在身体上不舒服或打坐疼痛难忍时，想到难忍能忍，为什么就不会在心性的考验上是想到难忍能忍呢？而且心性的提高是最关键的呀，悟到就要做到。马上师父便给了我机会，那天家人同修说我衣服穿得好难看，嘴巴又臭。以前我非常忌讳别人说我这个，这里面还有我未修去的自尊心、爱面子心。而且他说了一遍又一遍，我马上心里默念难忍能忍，感到心里很平静，也没生气。当他又说了一句你穿的衣服真难看时，我便平和地和他说，行了行了，你也别总说了，我现在又没时间去换呀。他便不作声了。今天早上丈夫练功时，家里的水管突然裂开了，丈夫把我叫起来，叫我做这做那。我当时头好昏，因为昨晚两点才睡的觉，心里那个不愿意啊，但我心里牢记师父说的难忍能忍，毫无怨言，昏昏沉沉地按照丈夫说的做完了。悟到了这个理，我那时好时坏的状态也随之消失了。真的好感激师尊，师尊，我会好好的修，跟您回家。
不要习惯说我修得不好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同修甲从外地回来，交流中他说了许多讲真相的体会，也说了对师父的一些法理的个人体悟。我觉得他状态很好，修得很精进，可是我发现交流中他总是不住地说我修得不好，和同修比差远了。说过几句话就把这句话重复一遍。还有，我发现每次和周围同修交流时，总有一些同修，包括老同修也这样说，我修得不好，和别人比差远了。表面上看，这是一种说话习惯，或者是一种观念，好像挺低调，挺谦虚。实际上，这里有我们该修去的因素。师父说，中国人过去受儒教影响比较深，性格都比较内向，生气了不表现出来，高兴了也不表现出来，讲涵养，讲忍，因为已经习惯于这样了，所以我们整个民族形成了很内向的性格。当然它有它的好处，不露内秀，但也有弊端存在，可能带来不好的状态。特别到了末法时期，这不好的部分就更显得突出了，就能够使人增长妒忌心。谁有好事表露出来，别人马上就妒忌得不行，在哪个单位或者单位以外得了奖，或者有点好处回来不敢吱声，别人知道了心里就不平衡。西方人把这叫东方妒忌，也叫亚洲妒忌，整个亚洲地区都受中国儒教的影响比较深，都稍带着有点，唯独我们中国表现得比较强烈，转法轮。我发现有的同修明明修得很好，一些关呀难呀过得挺好，三件事也做得挺精进，可是交流时对于自己修得好的地方却不敢大胆地谈，给人感觉总是胆胆涂涂，遮遮盖盖，生怕说自己修得好别人笑话反感。交流中说几句就加上一句我修得不好，似乎这样说心里才踏实。我觉得这是一种虚假的表达方式，我们应该说真话，办真事，做真人。败坏了的是人说话虚假，言不由衷，明明做得不好却喜欢别人夸几句好，明明做得好却不敢说好，即使说好最后一定要加上一句我做得不好，生怕说好令别人笑话，说你不低调，没水平，没城府。记得在单位上班时，每年开劳模表彰会时， 劳模的发言就是这样似的，不敢说自己干得好，即使说好也是胆胆涂涂遮遮盖盖的说，在党的关怀下，在领导的帮助下，在群众的支持下，我才取得了一点点成绩，末了还要加上一句，我干得很不好，我决心，似乎这样说，下面听众心里才平衡，才认为这劳模够劳模。我觉得这种虚假不善的妒忌心表现，正是我们修炼人该修去和归正的，不应该在大法弟子身上有所表现。如果是说话习惯，这习惯当改。师父把宇宙大法传给我们了，把我们从地狱里捞起，又一步步洗净，给了我们大法弟子这宇宙中至高无上的荣耀。那既然师父选择了我们，我们为什么还要人为的给自己加上一种不好不行的物质呢？而且如果一个修炼人经常把不行不好挂在嘴上的话，也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，他们会抓住把柄说，这些人自己都说修得不好，那就让他们更不好。他们会把更多的不好物质扔到我们空间场，甚至制造更多的磨难，这不是我们求来的吗？我体悟，修炼就像上学一样，从小学到大学，努力中不断地摔着跟斗，不断地考试，再不断地努力，不断地考试，直到毕业。一路上，我们何必带着这种不好的物质往前走呢？曾经和一个开天目的同修交流时，在他层次上看到了这样一种景象：当一个修炼人说自己修得不好，或者说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时，就看到他另外空间的宇宙在往下沉。那种不好不行的物质把他的天体往下拉，往下坠。而且我们是主元神修炼，表面的正念很关键。当我们经常说不好不行时，你没修好的围观中的层层身体的众生也都说不好不行。当你信心和正念很强时，他们也在欢呼中迅速地同化大法。我们曾经是旧宇宙中的生命，都有自己曾经在管理自身体系中自私地认为行与不行、好与不好的思考和曾经的努力和无奈。这种思像一根线一样，从我们的生命微观中一直延伸到表面。那些曾经的迷惑和无奈，今天在大法中都有了答案。其实我修得不好，我不行，我要如何？这种我从微观到表面已经形成了一个机制，在不易察觉中会起着一种微妙的制约作用。那我想发正念时就要清除这种机制，用大法去归正，注意查找言性和习惯思维上这种思的表现，修去它，多看自己好的一面和精进的一面，不想那些不好的。
大法是神奇的，修炼是严肃的。那是六年前发生的事情，至今回忆起来仍记忆犹新。由于种种原因，我又搬了一次家。搬到新家后，为了节省开支，我买了便宜的地板革铺地。廉价的地板革散发着刺鼻的化学物质味道，当时又正值寒冬腊月，不能长时间开窗透气，所以室内地板革的异味越来越浓，开窗也放不进。不久我就感到身体不适，头晕恶心，吃不下饭，用水泡饭就着咸菜还可以吃小半碗，一天下来吃不了二两饭，体重一下子掉了十几斤，面色蜡黄，瘦的都有些脱相了，只觉得两腿发软，身体站不稳，总不自觉地往一边倒，心慌心悸，说话气短，浑身无力。原来能轻松地走十几里路不觉得累的我，后来是从走100米的距离就得歇一下，发展到走30米的距离就得迫不及待地坐在马路边的台阶上休息，再也不考虑石头干不干净。这种状态引起了我的警觉， 这哪里是修炼人的状态？从前那个朝气蓬勃、浑身是劲的我哪里去了？这种状态不是师父安排的，一定是自己哪里有漏，被邪恶钻了空子。我向内找，很长一段时间忙于家里的活，这个被罩脏了要洗，那个褥子脏了要拆，锅脏了要刷，满眼都是活，干也干不完。甚至想给未结婚的儿子准备结婚用品，和给未来的孙子准备小被子、小褥子、尿垫、斗篷，心里惦记着、执着着这些放不下的情，不时的还要加砝码，使自己陷在人世堆中不能自拔，放松了自己的学法练功，在人类这个大染缸中逐渐的偏离了大法，迷失了方向。师父在《大法弟子必须学法》中告诫我们，你的思想只要符合了哪一类型的生命，它马上就会起作用。你却不知道你的思想来源在哪里的，你还以为是自己要这样做，其实只是因为你的执着引起了它们起作用，从而加强了你的执着。无论你符合谁，它都在起作用。自己执着于人世间的那点人事，就会被邪恶利用，放大自己的执着，自己就会懈怠不精进，放任自己混同于常人，最后陷在自己的小圈子里，也就是思中被毁掉。我一下子惊醒，我现在正是走在旧势力安排的路上，这是一条为思为我的路，是毁掉大法弟子的路。再不悬崖勒马，就会前功尽弃，千万年的等待将毁于一旦，太危险了，太可怕了。我是大法弟子，我要按师父要求的做，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，修成纯纯净净的法弟子，融于法中。我只走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，其他的安排全都不要，都不承认。从此我增加了学法练功的时间，加大发正念的力度，增加了发正念次数时间，彻底清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，抓紧时间讲真相，同时放下了对儿子情的执着，对家庭琐事的执着，决心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。在这期间，我曾回父亲家，家人见到我都吓了一跳，说你这是怎么了，瘦成这个样子，脸色蜡黄都吓人，赶快上医院，再不能听你的不吃药不打针的话。我心里很内疚，我这副形象给正实法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，得赶快扭转这个局面。我对家里人说，我现在没时间和你们细说，但是你们记住，人生的路自己走，谁也不要强迫我看什么病，我这是暂时现象，会好的，我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是我这段时间没好好学法练功，等我恢复学法练功后几天就会好，真的，你们放心。弟妹说，你这几天在家里住，我观察你几天，不行还得去医院。我心里想，我找到病根了，就什么都能解决了，还上什么医院，几天就会好的，一定能好，我坚信不疑，我一定要让你们看到大法的神奇。结果当天晚上我就什么饭菜都能吃了，弟妹做的鱼和肉吃着也不恶心也不吐了，饭量也大了，身体也有劲了。几天后我明显的好起来了，弟妹再没提上医院的事。我知道虽然她嘴上没说什么，但看到我的巨大变化，心里一定赞叹大法的神奇。病入膏肓的人就坚定信师信法，这一念就管用，大法太不可思议了。一周后我又像往常一样上街给有缘人讲真相去了。是的，就坚定信师信法这一念就管用，师父就看弟子的这颗心。我明白是师父看到弟子信师信法痛改前非，愿在法中归正自己的这颗赤诚的心，帮弟子度过了这一大难，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。我感慨万千，只有在此叩拜师尊， 谢谢您的点悟，谢谢您的加持，谢谢您为弟子的承受，弟子愧对您了。此时我已泪流满面，泣不成声。弟子只有精进再精进，跟上正法进程，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，时时在法中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，走师父安排的修炼的路，救度更多的世人，来报答师尊的慈悲苦度。
开水烫伤女儿腿，不到一周全自愈。大法的神奇，不学者不知道。学了以后，当你亲身经历了、亲身受益了的时候，你就再也不会有任何的疑虑了。那是97年初夏的事了。我和妻子、女儿一家三口刚刚得法半年多的时间，女儿刚满10周岁，在大法修炼中却是很精进的。那年初夏的一天中午，我刚刚从蜂窝炉上取下刚烧开的玉缕壶水，女儿穿着短裙连蹦带跳地从门外跑进来，不小心就把这壶开水踢倒了，开水直接浇灌在孩子那幼嫩的大腿上，腿立刻鼓起了大泡，女儿尖声地哭叫着，我也吓得不知怎么好了。邻居听到孩子的哭声也跑来了，他问我是怎么了，我说女儿的腿被开水烫伤了，他说赶紧上医院吧，孩子的皮肉这么嫩，去晚了会留下伤疤的啊。邻居的一句上医院却提醒了我和孩子，我们是练功人，我们有师父在管，不需要上医院的。女儿也想起了自己是练功人，不能哭，吃点苦算什么，马上就止住了哭声。我们向邻居表示不用去医院，邻居就说孩子还这么小，留下个伤疤可不好，不去医院那就出去打听打听谁家有欢油，弄点欢油来，往烫伤的地方抹点欢油吧，那是很有效的。女儿摇摇头说，我什么都不用，很快就会好了的。晚上女儿腿的大包里已积满了黄水，被烫伤的面积差不多有17-18平方厘米那么大，透亮透亮的，很吓人。我心里也在替女儿痛苦和担心，小小孩子皮肉那么嫩，女儿得忍受多大痛苦啊。我看孩子自己很坚定，不上医院不抹药，我也就不多说别的了。夜里睡觉的时候，女儿腿上的大包被挤破了，里面的黄水全留在被褥上。就这样，女儿白天坚持上学，晚上坚持学法，把腿上的痛苦全抛在了脑后。结果到第三天以后，女儿腿上被烫去了皮的地方开始长出新皮来，细看的话很奇特，它是自下而上的往上长，像是用一张纱网从下往上铺开长，不用几天很快就全都长好了，细看还能看出网痕来，新长出的皮肉新嫩些，但一过夏天就完全变过来，和原来皮肤一色了。邻居也感到很神奇，他亲眼见到了我女儿被烫伤的那种严重程度，没上医院，没去抹药，竟然好得这么快，又不留一点点疤痕，即使有神医也做不到啊，使他简直不能相信和理解。可他知道这是真实的例证，所以他也出去向人们说法轮功如何如何好，我们也都借这件事出去向世人弘法，向人们讲。女儿今年24岁了，虽然不太精进，但他还在大法中修炼着，他腿上当年被烫伤的地方早已看不出痕迹了，但他自己所经历的这件事始终不能忘。每当有明慧网征文时，他都想写出来证实法，但总是被懒惰心阻碍着。这不，这次还是由我来替他写出来的。我们一家都觉得再不写就太对不起师父了，当然我们全家修行16年，慈悲伟大的师父无时无刻不在呵护着这些不争气的弟子，无时无刻不在看护着弟子的安全。师父为每一个弟子呕尽了心血，付出了多少操劳，借今天这个机会，我们全家都从内心里说声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了。
各位同修， 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